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到敬拜赞美的时候，恳求主你亲自把你的话正式放在我们心中。主啊，你赐给我们可以听到的一个机会，能够敬拜你的机会，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来到动工，求主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主，我们实在需要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把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在我们心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心也没有想过之前，主你已经把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今天叫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懂得学习安静等候。主啊，当日玛利亚怎么样安静在你脚前聆听你的话，主啊，你说她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主啊，今天也求你把这个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有所享受。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一节到第九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商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的有30倍、60倍、100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听见，知道主所关心的是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就应当听。主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给我们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意思说要多听啊，讲还是要讲，不过呢，最好怎么样，多听啊，听清楚。有一个小孩子，小学生，那个幼稚园的学生，去幼稚园一两天回来，一天下午回来，气冲冲的回来，好像很不高兴。那么妈妈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学校。为什么不喜欢这学校？他说，我不喜欢这个老师。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老师？他说，这个老师连我讲的一句话他都没有听到。到底是谁要听谁的话？我们都喜欢人家听我的话，对不对？没有啊，啊，太太很多时候对丈夫讲，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有没有？没有。丈夫也在想，你就是听很多人的话，就不听我的话。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不是叫你顺服任何丈夫，听任何丈夫，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有许多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好像我们的话，自己的话，好像没有人听。当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也很清楚地吩咐我们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好把主的话能够听进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背景，马太福音那里呢也有提过这个比喻，都是九节圣经。马太福音是在13章1节到第9节，他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当天是耶稣上船，那么上船就坐下，众人是站在岸上，好像当天讲的是坐下来，站的人是听的人是站的。这个教会的传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过来，是讲的站，那么听的坐。是不是站起来听会比较听得好一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过这里留心就是说，当哪一天，换句话说，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 他是很关心，马太记载的时候呢，是很担心、很注重的一件事，就是当那一天，问题是那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为什么讲比喻，就是说这一天里面前面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确要小心留意。很多时候你问弟兄姐妹，耶稣讲比喻是要听的人听了之后更加了解、更加明白，还是听了之后不知道、不明白？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是，这不是讲比喻的目的。如果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门徒听了之后就来问耶稣，你对众人讲到为什么现在开始用比喻？耶稣说这个真理道理只讲给你们听，其他人就用比喻，那意思就是说那些人听了之后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所以他们要来找耶稣，叫耶稣解析。那么到底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实在的情形。比喻不是一个寓意，不是一些神话故事，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神话不是。比喻是耶稣所讲的，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讲的大概呢40多个比喻的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讲在生活里面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事实，换句话说一个很平常的生活的一件事情。有人出去撒种，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好土里的，那个是当时他们农夫出去撒种一个很经常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生活，你每天早上起来开车塞车塞半个小时45分钟，上班下班做得很辛苦，回家的时候又塞车塞45分钟，回到家里面吃饭看电视睡觉，不是吗？你的生活不是这样吗？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那你说里面有什么属灵道理？哎，主耶稣就是把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就是放在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里面。那你说为什么来到马太福音13章，来到马可福音4章记载的时候呢，耶稣开始讲比喻？你发觉耶稣在侍奉里面，他开始出来传道，对众人讲道，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对众人讲很多事情，登山宝训那个教导都是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的。约翰介绍他，看啊，神的儿子除去世人罪业的，介绍他，那个就是将来要来的，把那个真理，把这个天国的真理赐给他们。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也很清楚，自己他们都知道，听得清楚明白。但是为什么来到这里，当那一天耶稣开始讲比喻，那么那一天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在马太福音11章、12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马太是比较从主题来到描写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平，他从他的背景证明他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不信他是弥赛亚，所以马太写的时候呢，就特别是针对犹太人的不信来到写。你们所等待、所盼望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但是你们竟然看不见，竟然好像听不到，竟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马太写的时候呢，他选耶稣基督生平事迹来写，并不是照着耶稣的那个 chronological order 那个事情的发生一件一件一件来记载，不是好像马可这样一件一件一件来的记载，他是特别选他要写的那个重点和目的。前面1章到第10章到第9章，他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透过他的背景、登山宝训的教导、8章、9章9个神迹奇事，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证明之后，第10章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到这个外邦人当中来到，把这个福音来到传开，换句话说把这个天国的真理向他们来到讲明，让他们真是知道主耶稣基督天国已经到他们当中。信吗？回来他们不信，他们不单止不相信，而且他们还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在行神迹奇事把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说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犹太人啊，你们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所有的罪都能够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被赦免，不能赦免。 意思就是说，当年的那个犹太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行神迹奇事，见证他是弥赛亚，但是却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却是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耶稣基督到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既然犹太人不相信他，不接纳他，他也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本来他来，他说天国近了，犹太人在等候以色列国的那个复兴，但是这个国度来了，也弥赛亚来了，但是他们不要。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是，因为犹太人心中的那个观念，那个国度的那个观念，和神所要的、所给的、所给我们的那个国度的那个观念有点不同。犹太人心中所要的那个国度是要耶稣基督来把罗马政府推翻，复兴一个政治属地的属人的一个国度，就好像今天1948年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兴了。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国度也是耶稣基督神在地上掌权，也的确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度，也的确是一个有权柄的神在作王的一个国度。当然不同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是神作王，人家的国度是人作王。神的国度是进去的国民必须是圣洁的国民，他们必须最首先蒙赦免。但是百姓他们要的不是，他们只是要把耶稣基督封作推他作王，把这个搞来搞一个起义，把这个搞革命，把这个罗马政府推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们说，要进入这个国度，要在神的面前能够享受这个国度，他们必须愿意相信接纳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最先蒙赦免。但是犹太人不要，你既然不要的话呢，主就把他们好到这里就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因为他们犯了那个所谓亵渎圣灵的罪。那严格来讲，这个罪呢，亵渎圣灵的罪，今天是你和我是犯不了的。为什么犯不了呢？第一，耶稣基督今天不是在地上行神迹奇事，今天耶稣基督还是说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是不是？不是，他已经升天，所以今天这个罪我们是没有机会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他在天上，他不在，今天他不在地上行神迹奇事，肉身道成肉身在地上行神迹奇事。那如果你这样了解的话呢，这一个亵渎圣灵的罪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没有冲突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你们所犯的罪，只要你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换句话说，你就和我今天犯的一切的罪，主都可以赦免。那么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所以呢，那个国度就在当时没有临到他们，那个国度就延迟了来临。这一个的延迟，换句话说，他们再没有机会，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再没有机会能够享受到那个国度的那个来临。这意思说，那个国度那个延迟来临，他们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主也暂时把犹太人放在一边，现在把那个焦点转移到外邦人当中。当这个转变的时候呢，一转变的时候，主就对他们讲，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讲，用比喻基本上是把人分开。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要拿把柄，这个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要拿把柄来到攻击耶稣，来到杀害耶稣，要控告耶稣，要找他的把柄。那么耶稣如果直接再继续讲到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拿到他的把柄。但是讲一个比喻，有人出去撒种，落在路旁，落在土浅石头，落在荆棘，落在好土里，听了之后，他们听是听了，但他听不明白，有没有任何话语给他们抓住去控告？没有。那么这个比喻的用处呢，第二用处就是也把人分开，把听众分开。因为很多人到主的面前，有些是要行看耶稣行神迹奇事，有些是要得医治病的鬼被赶，那么有些到主的面前是要吃饼得饱， 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给他们五饼二鱼之后，很多人还跟着他，为什么呢？因为赏赐过一次，听完到时候还有饼可吃。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是要要吃午餐？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我听说有个教会，他们有些人是特别是差不多三会的时候才来的，那么呢因为他们的目的来不是要来听到，不是来崇拜，是来吃一个午餐。那午餐便宜，2块钱还是1块钱一个人，所以一家大小就来吃午餐。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哈、可能没有。但是每个人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都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是每次到主的面前真是能够调整那个对神敬拜的那个单纯和那个纯正的那个目的，单单来敬拜他，不是来向他求这个求那个，单单来歌颂他，颂扬他，因为他的确是在是配的该的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那么还有一类就是门徒，他们听了比喻之后不明白，就跑来找耶稣，耶稣就把这些人就直接把他们教导他们，把这个比喻的那个意思和那个目的来向门徒来到解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步不信，耶稣也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把这个焦点转移到外邦人身上。其实在13章马太福音13章讲比喻前面那一段，马太福音12章最后那几节圣经里面，门徒对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看哪、你的兄弟姐妹。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谁是我的母亲，就是那些遵行原来遵行神的旨意。从那个时候开始，遵行神的旨意就包括了这个外邦人在里面，就是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那个焦点转移到外邦人当中。那问题是在这里，可能你会问，那么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就不把更多的真理给他们，那对他们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恩典，因为他们已经立定心肠。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你看马太福音，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是要商议去杀害耶稣，他们不要。好，主就不把更进一步更多的那个真理给他们，免得他们要面对更大的审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用这个比喻，开始讲比喻的用心真是良苦，有许许多多的意思在里面。一个比喻讲出来不解析，门徒也听不清楚，但是解析之后，就好像讲到里面的一个例子一个例证，就把那个真理就更加发扬光大，叫你更加听得明白听得清楚。耶稣开始用比喻对门徒来讲，这个比喻也是描述着代表着描述着在这个恩典时代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人出去怎么样呢？耶稣坐下来用比喻他们说，你们听啊，开始讲比喻的他们说，你们听啊，特别强调，这是只有马可才有的，马可特别记载特别强调说，你们听啊，要听进去，听了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听是听了是吗？听这里听，这里进，这里出，没有真正的能够消化在生命的里面。主耶稣还没有讲这个比喻，在马可福音这里他特别强调说，你们听啊，要小心的听，要把神的话能够听进去，让生命能够被神的道来到产生这个改变的一个工作。好，听什么呢？好，耶稣就说，他有人出去，有人出去撒种，那么有一个出去撒种的。换句话说，在这一个恩典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撒种的。下面解析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在恩典时代有人出去撒种，有传道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哪一个人传道，不是在哪一个人讲道，这个重点是有道可以传出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有一次在一个神学院的毕业典礼里面，那个讲员在一个早会的那个信息里面，特别对一个毕业，对那班毕业生，那个毕业的 chapel 的里面，就对那个毕业生用这个比喻来到讲。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他们那个毕业典礼，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亲戚是毕业，所以我也在场去听啊。听的时候我发觉的确是很宝贵的事情，给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么辛苦训练这一班神学生，毕业了三年四年，有些五年六年，神学院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栽培这一班人出来，那么应该是重点放在谁身上在毕业典礼里面重点谁是主角，当然是毕业生了，是吗？毕业生，因为用了这么多时间栽培你们出来，现在你们应该好好的出去传福音传道。但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没有提到那个传道的人是谁，那对那个毕业生来讲，我在想呢，是不是没有好像特别鼓励他们呢，说你们是放在一个重要的主角岗位里面。后来我想的确很宝贵的事情，因为不在乎你，不在乎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博士学位，不在乎你有神学毕业，是在乎有人出去传。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在世界各地，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福音传开。有些时候是牧师传，有些时候是传包布道家传，有些时候是某某的这个宣教士传，但是大部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弟兄姊妹传，是吗？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你碰到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你家庭里面有没有信主的人？你的亲戚、你家庭里面、你的家乡里面有许多没有信主的，你的生活、你的见证、你的爱心，你看重这个救恩，他们没有信主，你迫切的要为他们祷告，传福音。在这个时代，有传福音，有撒种的，有道可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因为有道可听，有神的话打开，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这么自由的能够在神面前来到敬拜，来到赞美。好，那么你们要听，为什么呢？重点不在乎那个撒种的，因为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重点是道传出去，重点是道传出去之后听的人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道传出去之后听到的人有多少种人，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四种人，是吗？有四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路旁的，撒种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同是一个人，同是道， same message same deliverer， 同是那个传道的，同是那个撒种的人，但是道撒出去之后有些是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么下面那个解析，这个就很简单了。门徒问耶稣，那么耶稣给他们解析的时候，就是道，神的话，道就是神，道神的话，神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撒出去之后有人听了之后，飞鸟来，魔鬼来，马上把那个道拿去。换句话说，这些人听到之后，听了之后可能心里面刚硬不接受，可能他拒绝，可能是进不进去。的确有这样的人，有吗？在你传福音，在你与人接触的里面，你发觉有些人是你碰到他，你跟他讲道，还没有开始讲他就要信的，有没有？没有啊？有啊，有时候开始跟他讲，还没有讲，一讲神爱世人，他就好像拼命点头。那个时候你提问他你要信耶稣吗，他就马上信耶稣的。这样的人很宝贵。但是也有人是听来听去听不进去的，听不明白的，而且心里面是很硬，而且是拒绝。我的妹妹和妹夫他们在一个地方向回教徒传福音，做宣教士20年，在这20年里面，他们很清楚很体味向回教徒传福音那个的难处和那个挑战。今天我们再感谢神，在这北美，在这地方，你可能向人传福音，曾经有个统计，有多真有多确不知道，你可以试试看，你向6个人传福音有1个人信耶稣， 可能向他传福音一两次信耶稣，可能他来 Bible study 一两次信耶稣，蛮多的、哦、可能是一年两年半年他信耶稣。他去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向这个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差会就先跟他们讲，如果你真是有负担向这个回教徒传福音的话，你心里面要个准备，可能前面七年的时间你要住在他们当中，先成为他的朋友，先要赢得他对你的那个信任，然后你再跟他来到传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要了解他们的观念，他们所想。你说你信三位一，你说你信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也信，他也信一个神，但是他那个神不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神，是完全不同。你说你信三位一体，有些时候他们也信，但是呢，他们心中那个三位一体不是你心中的三位一体。你说我们是 Christian， 我们是基督徒，有些地方那个字根本是很烂的。什么是基督徒呢？不是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你看英国和这个英格兰和爱尔兰，不是基督教和那个天主教常常在打吗？早期的时候是吗？那个不是宗教上的事情，是因为在政治上里面，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天主教徒，是真的吗？所以在观念上很不同，大家都是用同一个名称，但是那个意思可能不同。所以你要认识他，你要慢慢的带他们查经，给他们来到明白，引导他们。所以一次听不进去，两次听不进去，要多少次？他说平均来讲，如果他认识你之后，信靠相信你之后，他跟真正的跟你打开圣经 seriously 跟你来读经查经，可能要两百多次他真正的悔改信主，这是不简单。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今天有很多人真是心里面准备好。今天内地我们的确看见神的恩典，仍然是一个很多人信耶稣的地方，你讲他就信耶稣啊，开教会找个地方，那个牌子动上来，一竖个牌子，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个人就跑进来，哎，牧师，我要这个安息。求主帮助我们，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人心有不同的那个 readiness， 有一个反应是你一听就没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看大部分都没有这类人吧，因为有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来了是吗？但是有时候你听到心中是不是很扎实的听到神的话，求主帮助。同样一个人，同样一片道，同样是神的话，但是听的人却有不同的反应。好，第二个是有落在土浅石头的，不是落在路旁了，是落在土浅石头。那么这一个特点就是土基不深，发苗最快，那个土不深，发苗很快，那么下去之后发苗很快，好像就成长，但是呢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开布道会也好，开什么聚会也好，邀请他们来，可能是 potluck dinner， 他们很欢喜，跟他们讲到信不信啊，信，那么来一阵子，但是呢一下子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我在很多地方讲到的时候呢，很多教会可能我们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的前门开得很大，欢迎很多人来，对不对？好，人我们都欢迎来，但是来了之后参加聚会的，真正愿意留下来的，信主的，能够扎实成长的有多少？可能不是很多是吗？来的人可能不少，但是留下来的不少。他说牧师，我们怎么能够把后门也关掉？换句话说，人来了就能够把他们，真是能够把他们留下来。这是神的工作，也是弟兄姐妹你爱心的那个关怀。因为有个新朋友进来，你认识他，你接到他，你接触他，你给他鼓励，叫他知道他来到这里好像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家庭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人听来很高兴，但是当这个压力一来，问题一来，难处一来，因为没有根，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没有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一些听到很欢喜接收的，真是能够生根，根能够往下扎实，能够扎实，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有第三个反应，是落在荆棘里的，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就不结实，就不结出果子来。这两个可能是有一点分别，是吗？那个落在凸显势头的没有根，太阳出来一晒枯干，枯干就是好像死了，是吗？好像没有那个反应哈。但是这个呢，落在荆棘里的这个道，落在荆棘里面，荆棘把它挤住，它就不能结实。所以请大家留意哈，跟着下面是长大后来好土里的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里给你看见，就是这个比喻的那个重点，不是单单在听到之后得救不得救，听到之后得救不得救当然重要，但是这个比喻的那个重点，不是单单在乎你听到之后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上天堂不上天堂，那个很重要，听到信主接受主。但是这里给你看见的那个重点，是放在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实来。换句话说，神的道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带来果子，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产生改变。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听到的弟兄姐妹，真是听了很多年，可能有2年、3年、5年、10年、20年的啊，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主日学班，可能团契查经，我们听到的机会很多，但是道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产生这个生命的这个改变。这个落在荆棘里面的是他们听到之后，但是呢被世界许多的势力烦扰，把我们挤住了，把这个道挤住了，好像长不起来。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做农夫，你也知道，如果要一个种子真是能够有效的，能够好的成长的话，那个泥土，那个施肥，那个杀虫，不能有杂草，不能有荆棘，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把一个种子种在地里面，那么你不去管它，那么很多野草，很多荆棘，那么这个种子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能长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后，我们听到，我们跟从主，我们要与主同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也真是有许多势力烦恼的事情，可能有许多工作的压力，健康的问题，人际上的问题，家庭里面成员里面孩子们不听话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难处，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势力烦恼把这个道挤住。有些势力烦恼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有些是生活的里面的一个部分，因为的确是很大的压力，生活里面的确有很多痛苦的地方，你忽然间有疾病，忽然间发现有癌症，那这些是生活里面人生里面的一些事实，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但是有些的势力烦恼呢，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烦恼。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亚伯拉罕，他与夏甲同房，是他妻子建议他，是吗？撒拉建议他，那神没有给我生育，神应许给我个儿子，但是还没有生育，我还不能生，神没有给我生。那么可能撒拉就想，好，那我要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就叫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不是神的旨意，也有结果，以撒玛利出来，后来当以撒也诞生，到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开了一个很大的感恩会，一个断奶的那个宴席。那么那一天，这个撒拉就看到以撒玛利在嬉笑以撒，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孩子，把这个以撒玛利和使女夏甲都要赶出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为以撒玛利忧愁。那这个忧愁是我可以了解，是吗？因为怎么讲，他也是你的妾室也好，半个妻子也好，他也跟你同房，给你生了孩子，而且当年也不是 下下自己，自己要的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在那件事情上给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忧愁。如果当年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他祷告一下神说不行，这不是我的意思，没有做这个事，有没有这个烦恼，有没有这个忧虑？没有嘛，你没有跟夏甲同房，就不会有这个有这个孩子，有就没有以撒玛利，就不会有这个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忧虑，有些的思虑烦恼，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自己找来，可能我们的一个决定，求主帮助我们，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真是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是神的心意。讲到这里呢，要真是解析一下，有些决定你没有求神，你没有问过神，你做了，后来那个结果呢，当然要负责了，是吗？因为你没有求问神，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有些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你也很清楚祷告，你也进食祷告，你也知道是神的旨意。好了，知道是神的旨意之后，好，两个月两年之后有难处，那怎么办？是不是说是神的旨意就没有难处？不是，也会有难处。但是那个问题是，难处我们天天都有，困难我们天天都有。但是问题是，当我遇到这个难处，这个困难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决定，如果我在那个决定的时候，我有清楚祷告问过神，神也同意，神也允许，你也知道是神的旨意，你心里面平安，你就依靠神来到面对这个难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大事我们都会祷告吧，就是那些小事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祷告，但是出问题呢，就是那些小事，是吗？很多时候那些难处就是因为那些小事我们没有好好祷告神。这里给你看见，就是那个重点，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重点是不介石，这个道神的话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产生果效。当然最好的是又有落在好土里的，你有落在好土里的种子，落在好土里，这个心田，你来聚会的时候，你的心田准备了，来到领受主的道，那主的话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产生改变。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届时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我觉得这个甚是宝贵，它不是讲有一倍两倍，30倍、60倍、100倍到底有多少？我们说教会人数现在有200人，增长 double， 那就是不得了。但是这里给你看见，就是神在我们这里所做的事情，神的道本身会带来生命的改变，神的道会叫我们能够有改变。但是问题是，这个道落在我这个心田里面，我这个心田从听到我的里面，心田是否准备好？求主帮助我们，每次我们每早晨每天你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心田是否准备好？你每次去聚会的时候，来到礼拜堂每个主日去听到的时候，心田是不是准备好？因为准备好之后，戒备就戒果实，30倍、60倍、100倍。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什么？应当听，就应当听。听了没有？听了啊，真的听了。我在牧会很多年，也讲很多很多遍，听到的人可能也不少。有时候我在想，道讲了这么多遍，弟兄姊妹，你们听了之后记得不记得？记得吗？我上次来你们当中讲了什么？哦，就在想，讲了这么多，你们都不记得，到底有没有果效？有一次跟一个姊妹分享的时候，我真是很感恩。有时候真是主就透过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牧师，我们听到是听进去了，虽然不记得，但是如果我们听得好的话，我相信那个道是效化在我生命里面。” 消化了。消化之后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嘛，成为你生命的部分。请问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天吃了什么？记得。你记不得两年前吃了什么？你记不记得20年前吃了什么？不记得。吃了没有？吃了嘛，可能肯定吃了，不吃的话怎么还在这里？啊，你吃了，那个食物进到你生命里面，消化了，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听到，听进去。主耶稣特别提醒门徒，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就应当听。那你说门徒听了没有？主就马上给他们一个考试，来到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的时候，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啊，我们今天读书考试呢，就是写 paper 啊，在学校里面老师考考卷。耶稣的教科考试呢，是实在的现实生活。他们把耶稣一同带去，忽然起了暴风，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你不需要做这个渔夫，你都知道船满了水又有什么结果啊？就会沉了是吗？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你会做什么？这个风浪这么大，水这样进来，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找几个水桶把水怎么样倒出去是吗？可能你会把船上的这个货物啊抛下去轻一点哈。好了，那么耶稣在船尾睡觉，整座城都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双命你不顾吗？怎么会不顾呢？当然会顾嘛，但是问题是主好像没有照门徒那个方式来顾啊。起来，门徒也给他一个水桶帮忙倒水吧。很多时候你和我要主帮我们，是要主照我们的意思帮，主不是这个意思，那主的方法比较更好是吗？好，耶稣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一点问题啊？啊，如果你在船上，这个风浪这么大，你会不会胆怯？不会胆怯啊。请问在这里的胆怯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那正常耶稣问你为什么胆怯，从耶稣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胆怯，意思说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胆怯还是不应该胆怯？不应该，但是你就是胆怯。为什么？你没有信心。为什么耶稣叫他们跟他们说没有信心？当然嘛，我在船上睡觉，你看到我在船上，你怕什么是吗？如果沉下去我跟你一起沉，是不是这个？不是。如果是的话，他们信心就是靠眼见，看到耶稣在船尾上，他们就不怕。今天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在坐在前面？有没有眼睛？有没有看见？有没有肉身的东西？眼睛可以看见没有？但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在我们当中？当然嘛，神的话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主在不在？在。为什么主说你们没有信心？主对门徒说，我们怎么样？渡到那边去。他说 Let us cross over。 主对门徒说，我们一起去。那么如果船在海浪当中沉下去的话，淹死的话呢，主的话不是落空了？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跟你们讲，让我们渡去，渡过去。你们有没有听进去？没有。有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不用怕。我说让我们一起过去， Let us go over。 如果耶稣说让我过去，那他们就觉得有理由怕。这是在生活里面一个考验。第四章都是在讲比喻，一个比喻两个比喻讲完之后，记在这段经文，耶稣对门徒说，渡到那边去，忽然一个风浪来，给他们一个生命里面的考验。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主的话听进去？Let us cross over， 让我们渡过去。如果他们听到的话，他们就不用怕，他们就不用怕。各位弟兄姊妹，主的话、主的道讲了，但是我们是怎么听？我们有没有好好把它听进去？恩典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特别的地方是有撒种的，有传道的人，有传福音的人。希望今天我们也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一个传道的人。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邻居，你为他们祷告好不好？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好，好，有种子有道可听，种子就是神的话。今天我们真是要感谢神，他把话赐给我们。英文圣经、中文圣经加起来的翻译几十种，你可以看看得明白，有道可以听，听到的人有四种反应。好，好，求主帮助我们心田要准备好，我们要顺服、乐意、甘心领受神的道。听到信主重要，你听到之后相信主得救重要，但是这个比喻那个重点不是叫你听了之后我就停留在我得救我就接受，不是。你得救之后，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产生出的果效。今天神的话进入你生命里面产生什么果效？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在这里有那个查经班，是吗？礼拜二晚上我们有那个礼拜二晚上，是吗？礼拜二晚上我们有这个查经班，我们读创世纪，读了一半，到第22章20几章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也感恩看到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参加的都很乐意，都很欢喜，他们做功课。礼拜五早上的有几个，有八位弟兄姐妹是从 Summerhill 开车到 CCIC 那个San Jose Saratoga Avenue 那边，他们开半个小时车。昨天我在他们教会里面分享，他们很感恩，他们真是很大的喜乐。他们说高高兴兴的去，高高兴兴的参加查经做功课，那么又吃个中饭，高高兴兴的回来。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事情。神的道在我们当中，我们听，我们在神的话上，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那个生命改变的那个果效。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经历主你自己奇妙无比的恩典。当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真是能够听得能够接受，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需要你，求你听我们祷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把你的话，无论是自己灵修读经，无论是上课听讲道查经，都求主你准备好我们的心田，给我们有悟性，有一个灵敏的心，打开我们心窍，真是能够把你的话听到放在心中。主，当日玛利亚是如何安静在你脚前听你的话，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主，今天求你也帮助我们，也选择这样的上好福分，把你的话放在心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